教会是比较大的，发展的是特别的特别好。它哥林多是一个本地的一个教会，我们知道是使徒保罗建立的。我们知道这个使徒也就是差派的意思，是这个安提约教会差派保罗开始这个教会，是保罗建立的。哥林多城市是亚该亚的一个省会，也是非常大的。是省会，我们知道在中国，如果你说省会就比较大，我觉得它比西安还要大，所以我们说这个它是比较大的一个城市。它也靠着有这个港口，它有一个，它从这个它是希腊的一个南北的一个要道，也是必须经过的一个地方。它不论是文化、艺术、经济都十分的发达，
对，
特别大的一个城市。它也是一个商业中心，但是呢，在这个城市里，它有很多这个邪风恶雨，人民生活非常奢华，放纵情欲，道德是非常非常败坏的。我们也知道，这是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建立的一个教会。我们看一下背景，是在《使徒行传》十八章，翻到《使徒行传》十八章。《使徒行传》十八章，
1044。
《使徒行传》十八章，我们看这能了解这个哥林多教会的背景。《使徒行传》十八章，此后保罗离开了雅典，第一到十一节，到了哥林多，在那里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亚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哥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城，亲近带着妻子皮斯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他们去了。保罗因为与他们同业，就住在他们家一同做工，他们都是制造帐幔为业。所以保罗到这个城市的时候，认识两个人，这两个人是谁？就是亚居拉和皮斯基拉这一对夫妻。他说他们都是制造帐幔为业，他这是保罗也是这样的工作。所以保罗到这个城市，有些这个解经家说这个保罗这时候年龄大概是50岁，但是我不知道他到底多大年龄，圣经没有说他多大，但有些人说他大概50岁。他说这个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在这个城市有很最多是希腊人，这个犹太人也特别多。他说这个犹太人希腊人，他说希腊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了，保罗心甚迫切向犹太人见证耶稣是基督。犹太人与他为敌，又说毁谤的话。保罗兜着衣服对他们说，你们沉沦，罪都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此后我要向异邦人传道去。保罗就离开会堂，到了一个人的家里，那人叫尤斯都，是敬畏天主的。他的家靠近会堂，关会堂的人基底斯布和他的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道理，信从受洗。在这里我们看到他说哥林多，对吧？我们知道是和哥林多教会有关系，是保罗开始这个教会。他夜里住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惧怕，只管传道，不用闭口，我必保佑你，绝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我有许多的民。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将天主的道教训那里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哥林多是签署的时候，我们发现保罗建立这个教会，你发现他用多长时间？大概是一年零六个月的时间，在那里给他们传福音，给他们讲道。所以说我们看这个背景，我们能了解到这是保罗建立的哥林多的教会。他提到哥林多，他说那里边有希腊人和这个犹太人，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希腊人什么要这个知识的，犹太人是要神迹。所以保罗，我觉得保罗很有意思。保罗传道的时候，这我觉得这两样他都非常具备，对吧？他这个他是师徒，他是亲自见过主耶稣基督的，他有特别的能力，还有呢，他这个了解这个犹太人，他也了他这个保罗的学问也比较高，有很会好几门语言，所以这个希腊人和这个犹太人对保罗来说传福音是特别合适的，所以保罗就去了哥林多这个地方建立这个本地的教会。我们知道这个 保罗在一段时间了之后，过了一段时间，保罗就离开了这个教会。离开这教会了之后是谁？是有的，后来有另外一个人，就是他的名字叫亚波罗，他们也去过这个教会，去这个教会讲道。我们看一下十九章第一节，还有《使徒行传》十九章，是十九章提到了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上面一带地方，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所以这个亚波罗也在这个哥林多那个教会去过，所以我们说这是保罗建立的，开始大概花一年多的时间，然后保罗走了之后，还有亚波罗也做他们的牧师，也这个带领他们，所以这是这样一个背景。所以我们说这个按照保罗和亚波罗他们花费的时间和劳力，这个哥林多的本地教会应该是在属灵方面是非常的好的一个根基，特别特别好的。但是呢，你要仔细研究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你发现它的根基并非如此，它不是那么稳固的。我们知道这个在哥林多前书本书描述教会的情况是恰恰和我们的思想相反。你说为什么呢？他们教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他们会众就是结党，他们就纷争，还有很多做这个淫乱的事情，犯了种种与圣徒与基督徒身份不相称的罪恶，非常大的罪恶。他们的罪恶这个世界都没有，所以说我们要学习哥林多前书呢。但是呢，你发现哥林多的教会他什么都不缺，他们知识特别特别丰富，他们有很多知识，他们的财富特别特别特别好，他们特别有钱，但是他们的灵性方面并不成熟。这是哥林多的教会，一提到哥林多的教会，我们知道这个教会我们说是属肉体的一个教会，还有呢是一个婴孩的教会，他们的人数发展的特别特别快，但是呢他们的罪恶特别特别大。所以说我们说学习哥林多的教会，这个教会并不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说我们四月份要开始教会，我们不要开始像哥林多这样的教会，我们不会像他们发展那么大，我们按照天主的方法去做。为什么天主使用保罗写哥林多前书后书呢？是他使用这卷书告诉我们前面的路，告诉我们教会要是不小心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说我们说我们要花一段时间研究哥林多前书，我们了解这个教会是怎么样的，教会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会注意这些事情。所以我们说这个看到哥林多教会黑暗的，我们能看到一些这个光明的事情，一些明亮的灯，让我们能在前面走。所以说我们说开始教会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这些事情。我们说我觉得这卷书是很有意思的，它的内容是非常非常的丰富，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如果你们有时间的时候也可以看这个圣经，它前面写的这个作者啊、主题啊，这些可以了解一些，我觉得对我们对圣经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说我们看一些事情比较简单，保罗我们知道这个保罗他是一个传教士，他是一个被差派的一个使徒，他开始这个本地教会，他对这个教会有很大的很大的责任。他这个他离开了之后，他花很多时间，他心里特别难过。他开始的时候没什么问题，最后他离开了之后，慢慢的时间长了，他们发展特别大，他们什么都不缺，恩赐都不缺，他们最后他们的问题特别多。所以保罗花很多时间写这卷书，我觉得是我们学习了之后，我们会对我们个人也是一个提醒，也是对我们一个帮助吧。我觉得非常也挺好的一件事情。所以第一，我们说这个，我们看几件事情。第一是保罗就介绍自己，他说：“遵天主之意，奉召做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同兄弟所提你。”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他说奉召做耶稣使徒，所以保罗是个使徒。使徒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使徒就像我们知道这个说这个大使，这我们明白对吧？说大使官的人，我们知道什么意思，就是他是代表对吧？他说这个奉召做耶稣的使徒，他就是 保罗就是去开始教会的时候，他将他祷，他也就是代表耶稣基督。他说这个我们要简单了解的话，我们说这个他是大使，他是耶稣基督的大使，这样比较好了解。他奉召做耶稣的使徒保罗，就是提到了保罗，他说同兄弟索提尼。我们知道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说有一个兄弟叫索提尼。我们看一下这个人在《使徒行传》十八章，你会能看到。十八章，我们翻到《使徒行传》十八章，《使徒行传》十八章十七节。我们说保罗就开始那个哥林多的教会。我们看这个索提尼是谁？十七节，《使徒行传》十八章十七节说，众希腊人就捉住管会堂的索提尼，在堂前打他。这是加流都管，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背景的时候，这个所有一个名字叫索提尼。这个索提尼是谁呀？索提尼我们的就是他的名字出现的次数不多，但是在使徒行传中出现。我们发现上面提到哥林多，对吧？提到哥林多这个地方，提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又提到这个人，他说是管会堂的，说希腊人就抓住这个索提尼。我们相信这个索提尼是保罗带领他信主的，有可能。但是呢，这个索提尼是管这个会堂的，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在这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时候，发现他说兄弟索提尼是已经信靠耶稣基督的，所以这个人是帮助我保罗。所以在这里他我估计这个索提尼特别了解哥林多的教会，所以这个保罗写这封信，他同兄弟索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的天主的教会，就是因耶稣基督成了圣洁，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祷告我主耶稣基督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所以在这里他就保罗介绍自己是使徒，自己是使徒，然后这个同谁，同这个索提尼，他两个就写了这封信，写给哥林多本地的一个地方的教会。他说是因着耶稣基督成了圣洁。我们知道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就因耶稣基督成了圣洁，他蒙召做圣徒，是他蒙召，是这个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也是耶稣基督召他来，对吧？召他来，他信靠他，成了耶稣的圣徒。他在各处祷告我主耶稣的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所以他保罗就写这封信是这个写给这个地方教会的。你说为什么他写这封信呢？因为他开始这个教会，他的信开始的时候，他的信仰都一样，他也这个安利了牧师，最后他走了，他对这个教会有责任，所以他写这封信。我觉得是他保罗这个负这个责任。所以我们说，第一是保罗就介绍自己，然后他问安；第二是保罗的感谢。我们接着往下走。愿你们都从我，第三节，愿你们都从天主我父并主耶稣基督得着恩惠平安。他说你希望这教会的人都得到平安。他说我常常为你们感谢我的天主，因为天主有耶稣基督赐给你们恩惠。他说这个我特别特别感谢主。他说我感谢主的时候，他说这个天主给因耶稣基督给你们很多恩惠。我们知道恩惠这个词是赐比较大，包括什么？包括福音，包括救恩，这是耶稣基督赐给基督徒的。我觉得就是我这么说，我们得到耶稣的恩惠，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得到耶稣的恩典。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有机会认识他，我们有机会听到福音，这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惠。他说也因你们赐给你们恩惠，他也因你们有他主般富有，大有口才，大有知识。他说这个他特别感谢主，这个看到这教会人怎么样，有这个他富有这个词比较好了解，对吧？是经济方面非常好。他说大有口才知识。我觉得他在这里他就说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有什么样的是有，就第一的经济条件好，第二是特别有口才，还有呢特别知识。他知识的意思是他在圣经方面有很多很多知识，他特别是在属灵方面，在这个认识圣经方面，他们特别特别了解圣经，他们对圣经这个 了解的比较多，他说的特别有口才有知识，保罗说我非常感谢主。第六节他说，正见我得为那基督做见证的话在你们中间确实不易了。所以保罗是说我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他说这个天主就因耶稣基督赐给你们这些，你们这个经济条件好，你们口才好，你们知识好，你们的学历特别高，你们对圣经了解特别多。这是保罗说我可以在你们面前给耶稣做这样的见证，说就我能看到天主就赐给你们。所以说他说这个在你们中间确实不易了。在这里我们知道确实这个词特别好理解，他说是特别实在的，他说这个确实不易了。我就看这个，我说这个确实不易了。我觉得这个易这个字儿，我就查了一下，那个有一本书，这就是古文书。这个易在这个在中国的文化，尤其在这个就是因为那是汉，就是那个皇帝的那个时候，这个易有两种用法，一种是无意，一种文意。我们今天就说这个文意，什么叫文意呢？也是就是古一种这个官方这个文书，就是有谴责性的公文。在这个唐朝以后呢，这个官府经常用着说这个这个文意，什么意思？文意就是互相这个在这个官方用的一种机构互相交涉的一种文书。保罗说我给他你们做见证，他就像一个文书，什么意思？他说我有责任，是互相那个那时候皇帝用这个文艺做什么，互相交涉的一本书。是首先这个人是非常有，他对这个就交涉的时候非常有责任。我觉得这个经文圣经翻译的这方面是特别好。他说就是个就是说保罗说的，就是我有责任，我这个确实这样的，我不就像一个文书一样。下面他说，以致你们的恩赐一样都不缺欠，等候我主耶稣基督显现。他说的医治你们的恩赐，医治我们知道这个词是连接词，连接这个下句的开头。我们知道这个，他说这个医治你们的恩赐一样都不缺欠，等候我主耶稣基督显现。他说这个我耶稣做见证的时候，他说你们的恩赐一样不缺。为什么不缺？因为耶稣基督赐给你们。
对，
这个恩赐这个词，我觉得是要是在这个世界的用法来说，这个恩赐是古代这个皇帝赏赐这个臣下，古代这个皇帝赏赐臣下的时候给他这样的恩赐。但是呢在圣经中指什么？指这个天主赐给基督徒的恩赐。是这个你要学习这个这些文化，你会能了解这个圣经是非常有意思的。他说这个是天主赐给基督徒的一个恩赐，我们能以后我们会学习这个恩赐。恩赐是什么？恩赐是这个天主赐给基督徒特别的能力。你说什么能力的？比如说就打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这个人呢平时是可能不爱说话，可能不会给别人站在人面前说话，但是呢信靠耶稣基督，天主有的时候天主就赐给这个人一个特别的能力。这个人会天主会使用他讲道啊，会使用他特别的口才啊。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你说这个不信主的人有吗？他们是学出来的。但是信主的人，我们看到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你要看这个耶稣的使徒也是能看到这一点。比如说彼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说话的，就是我们说这个常常说错话，但是呢你看他天主使用他讲道的吧，你看天主使用他在使徒行传二章讲道的时候三千人信主，这个奇妙吗？这个真的是奇妙。这个恩赐就是这样的，恩赐就是说这赐给信徒的。但是呢我们也要明白，恩赐是为了造就教会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是天主他有需要，所以他要赐给这个些信徒们有这样的能力。
对，
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三章，简单了解一下。以弗所书三章，以弗所书三章七节，以弗所书三章的七节，圣经说我们天主的恩赐被他大能感动，做了这福音的指示。这是保罗亲自说的。我们说保罗有这个很高的学历， 但是在这里他说什么？他说蒙天主的恩赐，被他的大能感动，被天主的大能感动了之后，做了这福音的指示。保罗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天主赐过这样的恩赐，如果天主不赐过这样的恩赐，我不能做这样的指示，对吧？我不能服侍大家，我不能做这样福音的工作。保罗说我是天主给我的恩赐，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恩赐是天主赐给基督徒，是造就教会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也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跟着签署十四章的十二节，跟着签署十四章十二节，圣经说：“如此，你们既然羡慕圣灵的恩赐，就该为建立教会德行，祈求夺得恩赐。”
对。
所以他说：“你们羡慕圣灵的恩赐，就该为建立教会德行，
对，
祈求夺得恩赐。”他的意思是说。圣灵的恩赐是圣灵赐给信徒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圣灵赐给教会，是教会有这样的需要。所以我们看到以后会看到，以后我们如果发展的好了，我们教会人多了，有可能会有一个弟兄他不会说话或者不爱说话了，有可能天主给他这样的恩赐，叫他讲道的恩赐，这些都会有些人是教导的恩赐，这是教会的需要。所以我们说这个恩赐是圣灵赐给信徒的，是赐给信徒，意思是就是他以前没有的，但是呢他以后会有这样的恩赐，会天主会使用他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是非常奇妙的。他说这个在哥林多的教会是他一致你们的恩赐一样都不缺，所以在这个哥林多的教会呢，有很多很多他们不同的恩赐，有些人讲道的恩赐，有些人有传福音的恩赐，所以在这个教会，所以保罗在这里就给他们做见证，给他们写信的时候提醒他们说，你们的教会什么恩赐都有，都不缺欠，你们有传福音的恩赐，有讲道的恩赐，在你们的教会都会看得到。保罗说，我给你们做这样的见证，我是就开始那个教会，我亲眼看到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说这个恩赐是天主赐给信徒的，是为了造就教会。第八节，天主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到我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天主既是召你们来，得与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联署，他至终绝不失信。在这里保罗就说什么？保罗说天主是不失信的。第一我们说是保罗介绍自己，第二我们说保罗的感谢主，天主就赐福给哥林多教会。第三我们说保罗就说这个天主是不失信的，他是在这里也是鼓励和安慰他们，说天主是不失信的。他说坚固你们到底，叫到什么时候？耶稣来的时候。他说天主既是召你们来，则与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联署，他至终绝不失信。所以说我们说耶稣基督是不失信的，在什么方面不失信呢？在我们受试炼的时候他不失信。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章，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圣经说，你们所遇见的试炼无非是人的尝试，但天主必不失信，绝不叫你们受试炼过于所受的。
是的，
正试炼的时候他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常常遇到事情，有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当中遇到不同的困难，对吧？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就过不去这个坎，我们就觉得我们这个就失败了，我们觉得我们就失望了。但是在这里保罗就鼓励这个教会说，天主是不失信的。我们在这些经文也能看到，是他说遇到试炼的时候天主给我们开一条出路。什么意思？我们有的时候我们遇到试炼的时候我们觉得过不去，但是呢你发现你要往后看的时候，看以前过去的困难的时候，你看到真的是天主看过这些事情，天主真的是坚固保守这些事情，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奇妙的事情。我们也说这个天主是不失信的， 在我们受迫害的时候，他是要坚固我们，天主是可信的。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三节，第二节开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二三节，也要我们脱免无理恶人的迫害，因为众人不都是信主的，唯主是诚实可信的，必要坚固你们，保护你们不陷在恶中。所以在这里他提到什么，我们受到迫害的时候，天主也保护我们，天主保护我们。我在这里我就提到这些经文，我就想一些事情。在这个旧约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你们看过这个大卫和扫罗的故事没有？在那个时代，这个扫罗是国王，大卫是那时候还没有当王的时候，扫罗其实用很多很多方法迫害这个大卫，像这个杀害他。但是我们看到天主每一次就保护他，每一次这个扫罗要杀大卫的时候，这个天主就保护他，天主使用的这个扫罗的儿子保护大卫，有很多很多事情他都保护他。我们说这个天主真的是可信的，他说唯主是诚实可信的，天主真的是可信的。你说这个受到在这个旧约的时候，那个扫罗是做王的时候，他的势力特别特别大，但是大卫是特别渺小的时候，但是呢他每一次杀害的时候，天主用一个方法去保护他，每一次都是这样的。我觉得看到那个故事，我就想起这些经文，我觉得真的是他说的唯主是诚实可信的，必要坚固你们，保护你们不陷在恶中。他说这个恶人要伤害我们的时候，如果不是天主的旨意，他不会成就的。所以这个你看这个旧约的故事的时候，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有特别特别多这样的例子。我们看到这个天主真的是在我们受害的时候，天主就坚固我们。我们说天主是不失信的，他是天主是可信的。还有呢，耶稣基督是永远不改变的。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十章，希伯来书十章23节，又当坚守我们所信奉使我们有指望的道，绝不挪移，因为应许我们的天主是不失信的。所以天主对我们的应许是不失信的。我们知道我们人常常改变，我们人常常有的时候说了话以后这个就是没做，但是他说这个应许我们的天主是不失信的。我们这一点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天主是不失信的。看一下十三章，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八节，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八节，圣经说耶稣基督从先前到如今一直永远是不改变的。所以耶稣基督他是不改变的，我们人常常改变，但是呢天主是不改变的。还有呢，天主终不失信，他永远不失信，他要保守我们的。我们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23节、24节、23、24，愿赐平安的天主使你们圣洁无疵，又保佑你们的灵与魂与身。你看，保佑我们说我们人有灵魂体，所以说他圣经说这个他天主要保佑我们灵魂体，包括我们的身体他也保佑，到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日子完全无有可责备的，照你们的天主终不失信，必要成就的事。所以说天主是不可失信的，我们要相信这位天主，这位天主是可靠的。